通过语言啊，通过这种啊，就是开示，祖师啊，佛通过这种语言开示，开示实相，用语言来形容实相。就这个方法啊，通过语言来给大家开示实相，在《楞伽经》里边啊，有一个无法的概念，名相分别。正智如如，一旦你了解了，一切法都是因名而有相，这个名就是妄计妄想出来的，意识造的啊，意识造名，因名而生心，想出种种的形象来啊，定义出种种的特点故事来，然后在这些个啊一个个事物啊，一个你赋予了概念的事物上面再编织，再去组织，就成了啊世界，成了事物，成了事情，这就是分别。你了解这个法是意识造的啊，这个名相都是自记出妄记出来的，这个就是正智。然后超越于这些名相的束缚概念啊，也用这些个，但是。不被它束缚，自然的就与实相相应，如如，啊，最后这些个就都没有了啊，这个无法的概念都没有了。我们讲经说法啊，用语言来给大家开示，最多最高也只能到这。你先要有一个正见，见地就是哦，一切法都是因妄想而记，而有名有相。也就是迦山善慧禅师说的“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”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总结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头脑能理解到的关于真理，这是最高的一个东西了，啊，也是一个关键的地方。师傅，我没法不用头脑思维，我要不用头脑思维这个东西，我就认为我永远是无知的，我永远是无名的。那好吧，那你就这样去。啊，从这儿切入啊，就是哦，一切都是我头脑的定义，然后我不执着于头脑的定义。你在什么时候你都对这个都有把握，那我们学习就是啊，加强这个对这个实相啊，就是我们能形容的这种关于法是怎么出来的，对这个实相的一种掌握，最后变成一种领悟最后甚至都不用想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哎，知道是都是我妄想出来的，变成一种习惯，变成一种本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禅宗其实并不是啊，只有棒喝，只有扭身就走，那个是对大根基的啊，出格的人，他这个基础，他根基，他因缘完全已经成熟了，稍微点拨一下，他自己就悟到了。啊，他知道自己就觉悟到我超意识，不是靠你告诉我的。那直接给你讲出来，对吗？这个没有对不对，讲就讲了，你能悟到就悟，悟不到你就玩命的熏修。我把它从一种认知到一种理解，然后到一种领悟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达摩和六祖就没有这些开示啊。达摩、六祖啊，很多像就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里面都是直接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离名相啊，直接用。不是说这个永远不能讲。只是啊，针对不同根基的人、不同的情况啊，而有不同的手段、不同的开示啊。我们继续来看盘山宝积禅师的他的开示啊，又云：“夫心悦孤圆。”大家保持一个啊，我就静静的听就行，你不用翻书啊，不用翻书，你静静的听，你屏息诸缘，让自己的心静到一定程度，那我句句都会入你心里。 夫心悦孤园，光吞万象。祖师在给我们形容这个真性啊，心悦孤园，光吞万象，有点像黑洞啊，它一切都在它里边啊，但是它只有一个特点，它不作想，它不作啊，我吞，我吸，我包，我拥有，我照，我觉，它不作，不作这个想。包括我现在讲的，他不做这个想，也没有，因为这是我想的，这是我讲的，这是我形容的。那你看，你就讲成这样了，还不对了，那你还能怎地？是吧？所以说啊，夫心悦孤园，这个孤是指为什么要用个孤园呢？它不是像我们看到一个空中的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那样，那个月亮。我们看着意识里边也是觉得它是孤的，它是不孤，因为它旁边还有参照物。这个孤是绝妙不殆的意思，它是没有一个东西和它能够对比的，是绝对绝对的超越对待。但是世俗地里边这个孤一定是有一个比较，对吧？你一个就叫孤，而佛法里这个一不是一个，你一个就变成了有相的了啊。佛法里的一心不是一个心，不像有的人是说书既然都一个心一个性，怎么您觉悟了，我们没觉悟，怎么佛觉悟了，众生没觉悟，他把这心拆开了啊，他把这心当成一个心，他这个性不是一个性，不是一个心，同此一心，这个一心不是一个心啊，就是你会误以为是一个心。光非照镜，镜亦非存。我们能理解的这个光啊，我们自己理解这个光，好像它能照东西，对吧？本性很像这个光，但是它不做照相。做照相，说光在照物，这是我们给它安的。所以法身无觉就在这儿，这个无觉就是没有觉或不觉。你超越了你的想象，所以光也不照这个镜，照镜是我们安上去的啊。光在发热，在照啊，有个光体，有个光用，这个都是我们分别出来的。镜亦非存，把这种啊，佛法里把这种状态叫做非一非异，既不是一，也不是二，那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，都是你的妄想。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光在照一个镜，没有一个体和一个用啊，这个体用，这个照和镜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啊。光镜俱亡，就是你觉得有一个光源，有个光体，这是你妄想里的啊。然后有个光散发出去了，照到比如说我们太阳，想太阳照到我们这里有个光，然后那有个体，这是我们想象的。太阳是不做这样想的啊，本性就仿佛就像太阳一样，是不做这种分别的。但是它本性不是太阳啊，我们只是拿太阳的这种存在这种喻比喻来隐喻本性啊。所以光镜都是我们的意识，是我们分别出来的。那这个东西都没有了，复是何物？这时候其实是让我们休息休息头脑，你就不要再找了啊。光镜都没了，你还找什么？你再怎么找也是你的意识，是你的妄想，知道了吗？但是有的人就会，师父，体都没了，佛性也没了吗？那您这样讲，佛性也不真了吗？也不存在了吗？你看他还是在立一个东西，还是在意识里边，表面上他是在说我不找了，但是他还是在找，知道了吗？这里好像就在讲，体都不是真的，佛性都不是真的，说佛性也不是真的，是针对于你把佛性当成概念啊，而那个真正的佛性，它是没法说它是真的假的。真正的佛性在，当你这样的时候，啊，那时候正默契，但是你如果做默契想，那又不默契了。它过去了， 是不是？我这讲着讲着啊，滔滔不绝的讲着佛性，你扭过头啊，那你做真佛，你都讲聚精会神的了。你要听明白了可以，你听明白老是听孩子跟着师父在这找，在思维这个，那你思维的永远不是，我讲的也不是。但为什么还要讲呢？这就是一个契机，知道吧？讲着讲着忽然你就一回头就开悟了，古人都是这样开悟的。哎，讲着就给你讲那些个没啊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忽然之间你就起悟啊，或者是祖师忽然叫你一声，你都走了忽然叫你一声，你一回头是什么？你这个回头跟你的意识有关系吗？这两天文然有点啊蠢蠢欲动，师傅你甭讲的，那天跟我这你还比划，还在这比划，这个比划都那是你过去的行为，你要随时能够这样，知道吗？在我都不知不觉的时候你给我来一下子，知道吗？那我也只能把你当神经病想。明明的小眼儿又开始咋嘛琢磨琢磨。那咱们也可以想象啊，过去祖师们开示的时候，他肯定不是那种啊有板有眼的在这哗哗光一直讲的，他一定啊随时都会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歇这个头脑意识。但这个东西也不能刻意，对吧？只能随缘。盘山宝积禅师这句话啊，就是用语言来描绘这个佛性，这个非常的到位啊，也就是在我们能够理解、能够形容这种程度上，非常的到位。就像永嘉大师讲的啊，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，痕垢尽除光始现。这个痕垢也就是心法，知道吗？心法双旺性即真，就是也没有个心，也没有个镜，也没有个能，也没有个所，也没有我，也没有我对的镜。这一悟就马上放下，你一琢磨就跑到实里去了啊！一听明白就放下。禅德，譬如智见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啊！咱们正好这儿对吧？咱这有个剑啊，咱得用上对吧？智见挥空，知道吗？你居然不害怕吗？智见挥空，看着啊，智见挥空，有点像日本啊，日本那种。这个剑在祖师的啊这种开示手段里经常会发挥作用的。有个公案叫文殊仗剑挥瞿昙，斩瞿昙，就是有一次文殊忽然拔出宝剑就要去砍佛啊，叫仗剑于瞿昙。看一会儿为什么文殊要拿剑斩瞿昙啊？不会就是不会。谁告诉我为什么文殊要仗剑于瞿昙？
瞿昙是假的。
你们就居然就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会。这帮二车人多简单的。博红会吗？
随便挖坑。
太迟了，知道了吗？太迟了。就是我这个问题一出来的时候，知道吗？你就哐当，你这个书，对吧？太迟了，没用。我就告诉你，我天天给你讲这个实相，天天给你说破，你自己功夫没到，你还是会迷在里边。惯性啊。古人你看设这些公案都非常的妙，非常的奇妙，都是开悟的人设。他要达不到骗你的程度，他就不会弄这个公案，他一定能把你骗到，除非你有功夫。譬如至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，斯乃空轮无际，剑刃无亏。当时这个啊，有个禅师在百丈下边参学，后来他又到药山那里还是到哪儿啊？我没记这个名字啊。然后他就问你在百丈那儿，百丈怎么开示？啊，这个人就学舌啊，百丈平时给我们讲即心即佛，讲这个，那还有什么开示？啊？这个人就讲啊，有一次啊，讲完法以后大家都散了，那百丈就喊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人一回头，百丈就说是什么？那这个药山就说啊，你早说这个，你要不讲这个话，我还以为百丈是个瞎子呢，哎，你一讲这个我才知道哦，原来百丈这么一样，知道了吗？如果你就一直讲，你没有这个就没有禅宗了。啊，你就是你讲，就像盘山宝鸡讲的这个东西，神会也会讲，归宗也会讲啊，这些个智者大师、玄奘大师，这样都会讲，懂了吗？在家居士们也都会讲，只要我多看就行。我把小法华贤义、摩诃止观都看几遍，对吧？我把金刚经，对吧？把楞严经研究透了，啊，能著书。德山那阵儿时候不就是写金刚经、青龙书？这个东西只要你用脑子，你静下心来，你都能写到，但是一喊你一回头，这个就难了。文殊为什么仗剑于瞿昙？这个就难了。哎，你把这个剑给我挂上，挂。我们继续讲，我们等他挂，我看他能多少能挂上啊。所以譬如至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。这就是小根小叶的人，你知道了吗？啥叫小根小叶的？哎，你看这真的开悟了，博弘开悟了，我告诉你，奔着一扔就完了，知道吗？不是说我说啥你就一定得做啥。你们平时是不是经常拒绝我？我跟你们较真了吗？你这时候咱就不知道拒绝我了。
不想拒绝你，
更厉害。
我乐意。
我乐意，这种语气就叫乐意吗？好玩啊，真好玩。这里是盘山宝鸡禅师啊，给大家开示，开示什么是佛性啊？就好比如至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。你说你拿剑斩虚空，有什么碰到或不碰到？你碰到什么了？或者是你没碰到什么，对吧？斯乃空轮无迹，本来就没有一个形迹，剑刃无亏。其实就是以空打空，啊，法法不相道，谁也沾不上谁，啊，那是什么在碰什么？什么在碰什么？是什么在击？什么在挥？什么在急与不急？什么？ 意识啊，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机与不机都是意识，挥与不挥，展与不展啊，有机无机都是我们的妄念啊，亏与不亏，对，若能如是，心心无知。如果你知道都是意识在那儿妄为，在那儿徒劳，你是不是会歇？哎，圈心即佛，圈佛即人，人佛无异，是为道矣。这是指啊，大机大用，全体启用啊，就叫圈心即佛。就我根本就不再想，不再考虑什么是心，什么是佛，我整个就是用，只要全佛即人啊，全人即佛。上堂禅德，可中学道，四地青山，不知山之孤峻，如实含玉，不知玉之无瑕，若如此者，是名出家。故导师云，法本不相爱，三际亦复然，无为无事人，犹是金所难。所以灵源毒药，道绝无声，大智非明，真空无际，真如凡圣皆是梦魇，佛即涅槃，并为增语。禅德只需自看，无人替代。为什么我们要多学祖师的这个开示法语？这说得明明白白，对吧？这个这样讲，那那样全讲一个道理。你天天看，我天天看，天天看，天天看，是不是就是你的了？我们既然能领会一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是外在的，这个道理是一定是本有的。所以不关其他祖师啊，你看见的就是你的。但是你得领会了啊！你如果只是记着这个语言没有用。可中学道，这个可中啊，就是此门学道啊，四地青山，就像这个大山啊，大山一定是在地上建立的，对吧？地拖着这个大山，虽然拖着大山而不知山之孤峻，对吧？如实含玉。玉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从山里边、从石头里边开采出来，不知玉之无瑕。我们昨天学这个百丈禅师的啊，物物如鱼，如枯木、枯石相似，对吧？不知最亲切。这个不知，是不迷于头脑所知啊，知冷知热嘛，啊，知冷知热，如果连冷热都不知，那就变成植物人了。知大小方圆嘛，知，对吧？知穿衣吃饭嘛，全知。所以这无知不知最亲切，不是指这个知啊，是不琢磨、不分辨啊、不评判。就像地青山，像石寒雨一样，他不做预想，不做这个瑕疵不瑕疵想。所以孤峻呐、啊，这个玉的饱满呐、啊，玉有瑕疵、啊，这都是我们意识妄想分别出来啊。若如此者，是名出家。所以导师云：“法本不相爱，三际亦复然。”我们看这个祖师啊。他要引用这个古文的话的时候，他就把这词儿给变了。这个导师就应该啊、是慧中国师就讲过这个"法法不相道"，当然其他人可能也这样讲过啊。所以"法本不相爱"，六祖大师也讲过啊。若真修道人，一切无有爱，是不是？三际也是，三际也是我们的意识，本身万法不系缚于我们啊，是我们自己的妄念系缚于自己。如果你自认为是无为无事人，你执着一个无为无事人，那还是有为啊，还是有法。所以忧是金所难。什么叫金所难？就是金子贵，对吧？但是如果制成铁链给你绑上， 那它还有贵的价值吗？对吧？金屑虽贵，在眼为异。啊，这个金屑，这个金片是挺宝贵，搁眼里边它疼得慌。懂了吗？好的东西疼得慌，可是大家就是愚痴，就是全都如飞蛾扑火一样扑向那个好的、愉悦的、美的。让你疼的、让你痛的，一定是那个你贪的、你爱的。师父就放不下，就贪着爱没关系，咱们继续贪，贪到你疼、你痛、你再也握不住了啊，烫你手了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没这个，谁也没阻止你一定要放下啊，你都是自自然然的。你苦到一定程度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、是空的、是虚的，是梦幻泡影。是自己的颠倒梦想，你自然就放下了。所以灵源毒药，道绝无声。灵源毒药就是啊，绝妙不殆，没有东西能形容它。道绝无声，连无声都不会立。所以道绝无声是没有生与不生，若是无声，无不生。大智非名。说你有再大的智慧啊，那都不是本名，不是本质，啊，都是当体即空，真空无际，真如凡圣皆是梦魇。如果讲真如、讲凡圣，啊，都是为啥？因为都是意识、名相嘛、概念嘛，对吧？咱们一直讲名相，就只从意识出，从妄想出啊，从心想生。佛即涅槃啊，佛与涅槃是众生最大的妄想。最大的执着，并为赠予。赠予是啥？是没用的，毫无意义的。禅德知虚自看，无人替代。这个修行，你只能自己去悟啊。我们听来的一些东西啊，我们想来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用。把这些东西都扔了，歇，自己去做。说这个歇，让别人歇，我老盯着别人，你咋不歇呢？对吧？还盯小小，小小你咋不歇呢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对吧？文然，你还看这个看那个吗？你自己在这儿不歇着，老看人，你咋不歇？你在那儿歇着呢？你这样歇着不如法耶，是不是？哎，文然这次比以前觉悟了，以前会分辨的，这次没分辨，马上就觉悟到了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就是这个功夫啊，这个觉性啊，我们是。真的就会逐渐就会提高。找啥找在这儿了还不拿找。就让他想着吧。所以这个真正的修行啊，是自证圣智境界，是自己的事儿，真的跟别人。那天谁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的还挺好，啊，全都是自己的事儿，跟别人没关系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我们千万不要迷在啊，你的同修啊外向上边啊，人是这个是是非非啊，人我是非。那都没有意义，啊，谁做的对了，谁做的不对了，他怎么这样了，他怎么那样了，徒生烦恼。我心不动，一切都是圆满，一切都是无碍啊！我自己在那妄动，风就动，帆就动，对吧？所以风也没动，帆也没动。上堂。三界无法，何处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依佛依何住？锐击不动，寂而无言；堵面相承，更无于事。珍重。这个说三界无法，我们要看到这个三界无法，那你应该先看到，你把什么叫三界？三界尚无，何来三界有无法？祖师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一定明白。所以假言三界无法， 三界无法已经包含了，三界尚不可得，何有三界之法？这是三界无法的意思，也就是没有三界，三界是概念啊。三界都不可得，你奔何处求心？你一切的法界都是建立在一个有上，一切的事物都建立在一个所依上边。那所依如果没有，怎么会有这个存在的存在物呢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如果这个四大是幻化的，怎么会有个佛呢？对吧？佛在哪儿呢？我们就容易着在一个相上的佛这上面。着相是众生的通病，为什么会着相？看不到真的，不了解实相就会着相啊，就会着一幻相、假相。锐基不动，这个锐基是一种形容啊，是形容本质。这个基是玉石的意思，就是最精致、最漂亮啊、最珍贵的东西，用它来形容我们本性。它也没有言说，它也没有动静，它也没有分别。那你在这啊说呀、分别啊、找啊，你跟它相应吗？不相应，对吧？所以寂而无言。所以有的人就说，师父，既然这个东西说不出来，那我就不说了。你不说了，我就不说了。你这是真不说吗？师父，您甭讲，咱喝水吧，对吧？这叫笃面相承。我不说了，不还是说吗？还是在这儿啊。师父，那我就不找了。你不找，你就扭头就走了，对吧？一边说的说我不找，一边呢还这样的，对吧？你心即错。所以这个用出来是很难的啊，这个用出来是很难的，从这出来是很难很难的、我们不是说啊时时刻刻随处的都要从这出来，那变成了法执了，那是不明佛性。但为什么我们还要训练从这里出来呢？如果他欺骗你，让你烦恼，让你困惑，让你执着，要出来啊，让你钻死牛犄角尖啊，钻死胡同，就非得纠结，非得跟自己较真儿，已经生起了烦恼，生起了苦，这时候就要棒喝啊，就要用种种的方便手段把你瞪出来，是吧？就好比那天我们去行脚，忽然之间波红头疼，累了嘛，走的头一次走一个半小时，对吧？哎，我头疼，师傅也不知道真头疼假头疼，看他那样子也是要死的样子。为啥头疼？开始想这个身体，哎，我都走一个半小时了，这次哎，这次是个突破，哎呦，这个怎么走那么久呢？哎，我头，然后想，这时候一个巴掌过去，是吧？师傅，你干嘛打我？就变成这儿疼了，这儿不疼了，是吧？变成这儿疼了，对吧？因为你注意力跑这儿来了，头一下就不疼了。洗洗脚吧，变成脚凉了，对吧？再给你游个泳，哎呦，师傅真棒，那师傅真够帅的，是吧？又跑帅那儿去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东西疼也好，痛也好，是不是住了？你不就得学会转身吗？学会转移你的大脑吗？对吧？所以告诉你，家里边出点事儿，哎呦，其实就是损失点钱财，家里着火了，是吧？把你家具烧了，这烦恼痛苦，这是一只猛虎来要咬死你，立刻扭头就跑，家具就忘了，对吧？管他烧不烧，反正保命的要紧，对不对？全都没了，儿子死了，啥都死了，这就是自己最后一口气儿。忽然告诉你，知道吗？你医生告诉你啊，你就还有一天的活头，这时候你就不想别的。然后过了几分钟告诉你误诊，你是健康，你立刻又洗，哎呀，真好，真幸运哈、这我还能接受，至少我还活着。就全都是啊，贪比较，知道吗？ 得失这个造成的。我们把自己直接弄到一无所有，你不是啥都动不了你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就当穷人，当要饭的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对吧？我有口饭吃，有地儿睡觉，我有口气儿就行了。你这谁还动不了你？你非得抱着这个，拎着这个，那肯定你会有挂碍，有恐惧，对吧？有担心。可是别担心，不没关系啊，一定会把你那个东西夺走，一定会让你觉悟的，啊，这是实相。这个觉悟就在事上看啊，看你在事上用的是不是啊淋漓尽致，用的是不是生龙活虎啊，活活泼泼的，随时都是有个都能给自己一个小惊讶啊，也给别人一个小惊奇，对吧？哎，还在那点头。这个丑人就要多学习这。这个独面相成啊，就是你要拿出真功夫来啊，别净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的，别净问问问问啊。做出点出格的事儿，对吧？昨天波鸿把我们吓得坐那儿，哎呦，你从阴森森的眼睛盯着我们。咱们看看，就是这种活灵活现啊，大机大用的，这个宝鸡示灭，盘山宝鸡禅师马祖弟子，宝鸡入寂前示众曰：有人秒得吾真否？就是有没有人认识吾的真身？我真身法身，就是也有一种就是给我画一个遗像，知道吗？这个秒是画的形容描绘的意思啊。众为宝鸡画像，皆不切本意，大家呢？都给宝鸡禅师画了一个遗像，这个就跟六祖问这个啊，问这个谁似的，方便一样，说你平时干什么事业？我善术，啊，你善术哈，你画得佛性否？是不是？哎，啊，不是画得佛，你善术，你给我画一个啊，他就真给六祖画个像，做个像，你画一个试试。六祖问他，你不善术，你画一个试？他不知道啥，他以为给他画个像。是这里边是一样的，宝鸡禅师考学人，你不是秒谁能秒得我真，谁能给我画一个我的遗像，大家都画的都不切本意。普化禅师这是出众曰：某甲秒得，我能画得。宝鸡云：何不成似老僧？那你给我看看你画。普化禅师于是打一个筋斗出去了，翻一个跟头，厉害吧？这个可以上那什么了，上现在电视节目里写着，那些搞笑的节目了，《笑傲江湖》啥的那种，估计会引起反响啊。宝鸡笑道：“这汉向后撤风，狂接人去哉？”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会大自在啊，没有人能骗得了他了，乃烟化就入寂了啊。这个普化禅师也很厉害。他经常去戏弄林济，他经常跟林济去斗鸡去，知道吗？斗嘴去。
师傅，普化禅师是不是他三次要走了，第三次再走，说这个师傅。
嗯，反正他说他要走了，知道吗？要给他送个棺材，送个棺材，最后他就是游戏，他游戏三昧。咱们这一会就到这儿了啊。